幸福圆满的人生。王景官主讲，善心人士赞助。
先念十声佛号好不好？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哎，大家好，阿弥陀佛啊啊！哎，很难得啊，有的朋友啊。同修从中立凭证赶来，那有的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这场讲演。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幸福圆满的人生。我们既然都是人嘛，啊，当然有人的生活要过嘛，怎么过得幸福，怎么过得圆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发觉现在人活得好像不太幸福呢，过得烦恼蛮多的日子，哦，这一下子股票跌了，哎呦，糟糕了，我的这个财产缩水了，这下子老公跑了，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糟糕，我怎么办？我要离婚了。我最近常常碰到这些问题，很痛苦啊啊！今天有个同事跟我讲，他说他认识一个很有钱的老板，三家饭店的老板，财产大概30亿到40亿之间，结果他45岁过世了，是心脏疾病过世的。那一阵子啊，大概2-3年前，他就跟他提到了凡弘法学会的事情。哎呀，你那么有钱啊，我们有个同事啊，他一天到晚研究了凡四训呢，弘扬了凡四训呢，你这些钱又用到有利的地方哈，对你也很好啊，让你积点福啊，啊，修积点德啊。他想了半天，不要。你看看，没有福报啊，你不会用钱呢，那个钱就变成毒蛇了，猛兽了，把你害死掉了。你看钱怎么写的，各位了解吧，金里面两戈，带有杀气，会杀身殒命，会把你杀掉，你都不知道。所以俗话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好可惜哦。三五十亿的台币啊，虽然不是美金啊，带得走吗？俗话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数字让你玩一玩，看一看，迷一迷，自我安慰一番，哼，就再见了。真是，他最后临终前说了一句好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我们同事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哎呀，我们要懂得怎么用钱才行啊，你光拥有它不行的啊，所以各位，你们要懂得怎么用钱啊。讲了这句话就过世了。但是我不晓得他开了智慧没有，如果他还是不开智慧，他拿他的使用方法哦，去玩吃喝玩的去用掉，去糟蹋掉，那造更重的罪业，不是糟糕了吗？所以说，钱的使用方法大家要懂，要不然的话，真的造了很多的罪业，越有钱造的罪业越重。所以佛法讲啊，因为有些人呐，我们的贪心是很重的，各位不要小看我们的贪心，是相当重的了。你不听经不闻法，你不开智慧，你不了解我们的贪欲有多重多可怕。那个道教里面讲一个故事，吕洞宾，各位听过吗？了凡四训讲了吕洞宾啊，跟汉周离学仙呢。这个吕洞宾有一次从天上下来到人间呢，好久没来了，哎，想要度化度化众生，哎，碰到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呢，这哭哭啼啼，哎，吕洞宾听问他说：“小孩啊，你哭什么啊？爷爷可以帮你忙啊。”小孩说：“我娘死了，没钱埋葬啊，我怎么办呢？”哎呦，从小就懂得孝顺呢、啊。这个人间好像善良的人还蛮多的嘛，很感动。哎，这个李东斌就用手一指路上的石头，点石为金呢、啊。 拿去吧，拿回家去啊，救急用。结果呢，这孩子他说我不要啊，这黄金蛮值钱的，可以用一阵子啊，可以解决你现在的急难啊。他说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呢？那你要什么呢？我要你手上那个手指给我。啊，为什么要我这个手指呢？因为可以点石为金啊，这样子我就用不完了。你看看李多威听，大失所望，怎么那么贪呢？你就知道了，人的贪欲会增长，受到境界的影响，他的贪心就起来了。俗话讲，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一少一啊，私欲其等啊。无量寿经也有讲到这个问题啊，人的贪呢、啊？你看看，你有了一呢，有了一万的美金呢，你就想要有，我要拥有两万的美金；你有了两万，你想要三万呢？有了很多了，又怕，哎呦，谁会来偷我的、抢我的、算计我的钱财？所以每天都生活在忧愁苦闷之中，这个提心吊胆之中，你怎么会幸福？怎么会快乐？这人生就这样子空过去了，好可怜哦！作为钱财的奴隶呀、啊。好了，现在经济不景气了，你看怎么办？算命看相的就越来越发达了，这些人就赚一票钱了。结果也不但解决不了大家的问题，反而会增加更多的困扰。哦，迷信这些命运呢、啊，不懂得创造命运呢、啊，因为什么？没有智慧。为什么？不听经。所以听经闻法开智慧。开智慧是非常，对现在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啊。所以今天有缘大家来这里啊，结个法缘很重要哦。以前佛陀时代，你看听经的殊胜啊，跟各位报告一下。以前佛陀时代，佛在讲法的时候，有一个蚌壳，他也想听佛说法。蚌壳在水塘里面吗？听了佛说法就跳出水塘来，哎，一心谛听佛陀演说这个妙法，啊，事有所悟，非常专心呐、啊，入了神了。刚好有一个听法的人拄着个拐杖，可能这个人的年龄大了一点，拄着拐杖走路，就不小心呢、啊，蚌壳很小嘛，看不到嘛，老花眼嘛，蹬一下子那拐杖一踏下去，拐杖的面积是不大，可是蚌壳的体积更小啊，这一扎死掉了，当场毙命。可是他很专心啊，那时候在听经闻法，念头都是善的呀，以此善念，以此功德，升天了，做玉皇大帝了。你看看，到了一天的天王了，这玉皇大帝了。等等，我们等等分析一下天界的事情，给你们报告一下啊。也就是西方讲的上帝。你看那么微小的动物，听到佛法得到的好处那么大，他可以上天升天当上帝去了，结果他又下到人间来，再回到佛陀说法的地方继续听佛法，佛陀说衍生更微妙的道理，这一听就开悟了，正果了，正声闻出果须陀洹呢，成为圣人了，入圣流了。你看看听经闻法多么的重要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历史上有名的六祖慧能大师，他是唐朝时代的人，他父亲呢、啊、被贬官了，贬到广东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了，忧郁而死了嘛，啊，生病就死掉了，留下那个老母亲，他又小，最后十几岁嘛，最后要靠他打柴去养活他的妈妈。有一天呢，打了柴去卖，经过一个居士的家门口，听到这个居士正念诵《金刚经》，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他本身不认识字耶，没有受过教育耶，等于是文盲呢。这个听到《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八个字，哗，恍然大悟。第一次的觉醒了，结果又跑到黄梅，就跑到黄梅去听五祖弘忍大师替他说法，也是听到《金刚经》这一句，第二次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大彻大悟。所以你看听经闻法的功德这么殊胜啊。但是我们现在人啊，他不听这个，他听股票行情，他不看这个，不来听法，他到哪去了？卡拉 OK 去了， KTV 去了，卡住拉住，你怎么会 OK 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跟着感觉走，保证你上大当。这个五欲六尘在现在这个世间来讲，可以说是越来越厉害了。以前人比较单纯，他不太受污染，以前人比较幸福，他不会变成物质的奴隶，欲望的奴隶。我刚刚说过的贪嘛，我们看到这么好的物质环境， 起的贪心越来越严重，大家想一夕致富、一夜成名，这都是贪在作祟啊。所以各位了解，贪实在太可怕了。所以佛家讲要熄灭贪嗔痴，第一个就是贪呐、啊，贪爱呀、啊，男欢女爱也是贪呐、啊。最近常常碰到婚姻辅导的，今天又接到一个电话，我老公不要我了，我的孩子已经20岁了、18岁了、15岁、14岁都有，他把我们的房地产的地契都拿走了，要跟我离婚，什么理由？他说我神经病。哦，夫妻之间吵吵闹闹，家不和万事衰呀、啊，这弄得一塌糊涂，制造多少社会问题，多少人间的不幸，家庭的破碎。为什么呢？现在男人很可怜的、啊，外面的环境是花花世界，诱惑的不得了。男人若是不懂得佛法，不听经不闻法，堕落的更快。你信不信？女人虽然比较苦啊，少修500年呢、啊，但是女人知道苦，她肯觉悟，所以现在末法修行，女众修成功的比较多、哦。所以身为女人，也不要太自卑。哦，生理上有比较欠缺的地方或不顺当的地方，哦，什么事情，哦，男人好像有权利比你高高在上，你在家里面吃不开，啊，不是这样子的。你只要读感应篇、会篇，即无消灾之道，你就懂得如何扮演你的角色，你懂得如何相夫教子，你开了智慧，你自然懂得相夫教子。要不然你就这样子拼命，为了这个家拼命，拼了半天出事了。你看，最近我也碰到一个。职业蛮高尚的这个医生啊，她就是为了丈夫拼命啊，积财呀、啊。哦，前一阵子哈、哦，十几年前房地产生意特别好的时候，民国70几年嘛，经济很发达、啊，拼命做房地产生意，赚了好多钱哦，都给她先生用，成就她先生的这个事业。结果先生呢，以此养着依赖的心的心理。男人有钱了呢，会怎么样？会作怪耶，你说是不是？就是纸醉金迷啦，就把所有的这个意识力集中在女色上身上啦，没有事在家里面还看电脑啊，都是色情的光碟的，所有的意识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在折服损受啊，要老命啊，所以他很痛苦啊，一直跟我讲这个问题，还跑去看心理医生。哎，说实在的，看到心理医生看了第三次他吓跑了，因为心理医生说我的病比你还严重啊，你能不能留下地址给我啊，电话给我啊，对他有意思了，你看看问题严重啊，心理辅导不是那么好玩的呢，我做了心理辅导做了9年了呢，也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啊，如果不懂得听经闻法，不懂得再修持一番，我也早就上当了，就早就完蛋了，就早就完蛋了，真的会出大事的这东西。所以说你看，我同事今天跟我讲，他有个心理老师啊，来辅导一个哦，这个学生啊，发生婚外情，这等于是谈情说爱失败了，感情失败挫折了，就他同情的这个同穷理心的作用啊，一同情下去，他自己投婚了，跟他的这个病个案啊，结果谈起恋爱来了，他已经有小孩的人了，有先生的人了，你看搞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婚字怎么写的？投婚了，所以要婚而不分，保持清醒，你才能够结婚啊，你才不会离婚啊，你的这个家庭生活才会幸福啊，你的儿女才会成长的顺利啊，这个社会治安才会平稳啊，哦，这都是一以贯之的道理耶。所以大家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中国儒家也讲啊，教学为先呢，教育很重要，就是开启众生的智慧嘛，众生没有智慧就会跟着感觉走，就会沉溺在五欲的这个环境里面，造贪嗔痴无量的罪业，结果来生的话很惨了、啊。不要说来生，这一生的福报都用完了，就没有了，就逆境就现前了。年轻的时候享福报，中年的时候福报没有了，就怎么样，就跳票了，就三阵出局了，就产生大灾难了。所以说，智慧对我们人生来讲，你要追求幸福圆满，这一人生过得平平稳稳。无灾无难，甚至来生过得更好更光明，一定要有智慧。所以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格杀我们的物欲， 知识就是求智慧，你才能够诚意正心，你才懂得修身齐家，当然了更能够治国平天下的这样子。这都是儒家和佛家的道理啊，甚至道家的道理。我们中国文化就是三教文化的主流，我们中国不太讲究宗教，都讲究教育，这三家都是教育。为什么呢？要教育呢？教育人啊，因为人是思考的动物，人有了教育之后就会明白道理，他明白道理之后他的心就安定了，所谓理得心自安嘛。为什么人的心不安定呢？会随着这个世界的脉动在起舞呢？会患得患失呢？就是他心里面没有定力，他不明理。所以这个道理不得不讲嘛。所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惜我们现在的老师扮演不起这个三个的重责大任。老师的重责大任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现在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传，这等于是解惑，等于是知识记忆的传习所，他没有传道的这个智慧，也没有解惑的能力，所以老师只做了三分之一的角色，学生通通受害。学生不懂这个道理啊，做人处事怎么回事，他不懂啊，他不懂得扮演他的角色，在学校当个好学生，在家当个好孩子，做事当个好部署，做官当个好长官，他完全不知道啊。只要我有利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只要见了好处，就跟鱼一样，鱼见饵而不见钩啊，他就见利就不见害了，蒙蔽了自己的智慧了。所以说这个道理很重要啊，必须要讲啊。世人啊，对这个境界啊，五欲六尘的境界啊，不外是财色名食睡啊，这些都是让我们堕落的因缘呢、啊。当然你会用啊，钱财会用，你会造了很大的德，积了很多的善事，你不会用就会杀伤了自己，折福损寿。对我们对财的看法真的要懂啊，就是不懂啊，那就没有智慧了。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宝富法》，这本书啊，啊，这是以前啊念云台居士整理的，民国30年左右。念云台居士是曾国藩的外甥，他就对我们世人最难以突破的这个欲望啊，钱财是一个大的诱惑。他分析了他的道理，如何保住你的富贵，如何师父就把它改了名字叫如何永恒保有你的富贵。因为现在富不过三代啊，常常俗话常常讲了，不要说富不过三代了，两代一代都过不了，甚至风水轮流转，以前60年一次，后来又说30年一次，现在3年就一次，可能不到3年就垮掉了。所以说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人的这个造业的力量，由于科技啊、媒体的这个还有各种的这个工具的这个推波助澜啊，造恶业的力量比以前大。没钱搞股票，他可以借股票来卖，融资融券呢、啊，还贷款来卖股票。你看以前哪有这个本事啊？所以太容易让你造罪业了，太容易让你起贪爱之心了。所以这些啊，这些，所以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宝富法啊。真正有了智慧的人啊，就懂得如何保有你的富贵了。你不懂，你的富贵保不久的，来来去去啊，过眼云烟啊，让你玩一玩而已了、啊。所以大家要觉悟，钱财它的道理在哪里？你真正懂得富贵的道理，你明了这个致富的道理，你就不会贪这个东西了。啊，我们晓得佛经讲到，今天为什么会有钱？你为什么有富贵？因为你过去有财布施，有果必有因。为什么我比较穷，你比较有钱？你要懂这个道理啊，要不我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就想要把你的钱熬过来了，骗你的钱啊，想办法把你的钱变为我的钱啊，对不对？争夺财产就这样来了，这个欺骗诈欺啊，就这样来了。所以这造罪业啊，所以大家要了解钱财真正的定义，你懂了它啊，钱财就是对你一个增上缘，对你这个啊做好事积德累功是一个很大的增上缘。我们做好事也要花钱嘛，对不对？也需要用钱财运金啊，也要钱的呀、啊。 叫财布施啦。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财布施得这个果，得这个富贵的这个有钱的果报，那么法布施呢就会得到什么聪明智慧的果报，无畏布施呢就会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所以我们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我们自然就懂得，你希望这个果你就要造这个因嘛，你不想要这个果报你就不要造这个因嘛，你就懂得趋吉避凶的道理了，你也晓得自求多福的原则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财带过去。那么现在失业率很高啊，大家都想要求个好职业啊，啊什么职业也做，各位啊，职业不能随便做啊，你要有智慧啊。所谓正业，八正道中有个叫正业的，所以我们选择职业是我们人生的很好几个大问题里面，所谓三大问题里面，职业是一个大问题呢。所以你从事的职业若是造业的话，它会折福损寿的。你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正当的行业，啊，会甚至对于服务众生的行业，对众生有好处没坏处，但是有的行业里面会造业，虽然有服务的利益，但是也有损害的因果，所以这个智慧要很高咯，选择职业的智慧要很高才行哦。比方说，啊，我们警察工作。警察工作是以服务老百姓为目标的嘛，啊，是打击犯罪、摘奸发福的，哎，这个职业算是很棒的职业咯，所谓菩萨的事业。但是从事警察的人要懂这个道理哦，否则你会利用警察的权力，啊，和你的职位的方便，你会做不好的事情哦。那这个说实在的，那就等于造业了。虽然是很好的职业，可是你会造业。如果是不好的职业，那你造的业可能是更容易的。你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比方是你啊，你造这个业，你开的不好的场所，经营的不好的东西啊，这个甚至贩毒卖药，你还贩毒，你看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个杀伤力就太强了。所以说选择职业了，360行虽然是行行出状元了，但是这个状元有天堂的状元，也有地狱的状元了，各位要会选择啊。佛法讲不杀生啊，这个杀生的行业最好不要从事，因为杀生的行业容易产生自己对自己的福报和寿命和健康会有很严重的杀伤性啊，这一点大家要了解，自然就不容易选择这个行业了啊。开餐厅你要懂得这个智慧，你容易选择开素菜餐厅啊，你有智慧啊，你没智慧你就随便开啦，什么餐厅也可以开啊。那婚姻呢，也是一个人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婚姻不美满，你修行会有障碍的，对不对？你看很多，我看到很多修行的，这个修行的产生很多的这个障碍的问题，嫁了一个不好的老公，不要他修，不准他修行，不准他念佛，不准他这个就出去拜佛，哎，给你障碍啦。这时候你要懂有智慧啦。如果这个老公对你，哎，同样是共同的佛化家庭，那你修起来可能比较顺利了。所以这婚姻很重要啊。哦，这个老公一天到晚乱搞，在外面乱七八糟，结果影响你还替他负债，你还替他偿债，你就很痛苦啦，你烦恼就来啦。所以结婚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婚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当然了，现在人呢讲求健康长寿，可是现在我看这状况好像不健康，虽然长寿不健康，很痛苦的耶。你要懂得无畏布施，真正长寿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听佛经或读圣贤书就知道仁者寿这个道理，你要有慈悲心你才会长寿，你才会健康。你没有慈悲心，哇，你想要运动来增长你的体能，增长你的健康状态，很难讲。你没有看到跑了店运动的选手早死了很多啊，运动了半天当场毙命的也有啊，你看慢跑一下心脏麻痹就死掉啊。运动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哦，不是真正长寿的因素哦。所以各位要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六道轮回的真相，你对这个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你的观念就不同了。一个人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产生了错误，那么他的做法 就错了吗？它的结局一定是不好的吗？就像数学公式一样，你套错了公式，你的答案一定是错误的，一定会扣分的。所以各位一定要慎重，对因缘果报这个道理一定要好好的了解。有一本书叫做《了凡四训》啊，我们都做了很多 CD 有声书录音带啊，你不懂得文字的你可以听有声书吗？有国语版，有台语版，有广东版，还有英文版都有呢。如果你懂得阅读，有这个能力，你就要读诵啊，要看经啊，你才能够了解命运的真相啊。确实每一个人都有命运的，每一个人命格都不一样啊，所以算命才这个行业才能够成立啊，要不然他靠什么来讲你啊，拿你的钱呢，赚你的钱呢？真正懂得算命的人，他不随便给他算命的。就像孔先生碰到袁老凡，有缘才告诉你啊，否则泄露天机啊，对你自己也没什么好处的啊。这一点呢、啊，算命界的这个也要了解这个真正的道理。你可以借这个来帮助人家，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哦，你不要有动机哦，我要帮你改命，其实你改得了他的命吗？改不了的，命由己造，要靠自己改。你要懂得改命的原理和方法，你才能够改。你用自己的方法原则去改，保证错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了凡四训》这本书啊，我希望大家要读它300遍，尤其是原文要读300遍，你才会开智慧。读诵经典开智慧，你心会定。所以说我们儒家教学的方法，从小教育就叫你读诵经典背诵呢，不是光读而已，叫你背诵。你看我们私塾的教学方法现在没有啦，所以现在的学生的这个定性很差，不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啊，一点定力都没有啊。讲个课都是下面老师上面讲课，下面在聊天，坐不住的呀。不像以前的小孩子啊，很懂得规矩，老成持重。为什么？他有经过这种读诵的训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中国人有比较有聪明有智慧呢？因为我们以前文化的学文化是这样子来的嘛。我们古圣先贤太多了，我们这个基础太好了，我们文化基础太好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后代的子孙才能够传了5000年呢、啊，别的文明早就垮掉了，他不能维持他的这个民族的长远性啊。为什么？他们祖先的智慧不如我们中国人呢、啊？现在我们忘掉祖先对我们的教导了，不懂得读诵经典了，我们就没有智慧了。所以近百年来废除读经教育方面是一大败笔，造成我们近百年来的中国灾难特别多，你说是不是？那真正的导演是在废经废伦，人不懂得伦常，他不懂得他的角色扮演，他的义务和他的权利，他不懂，他就胡作非为。所以现在的社会是什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嘛，乱七八糟。所以天下就大乱了。所以大家现在有人说，哎呀，环境不好要移民啊，社会秩序乱啦、啊，人心坏啦，这个地方不能住啦，想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也差不了多少。说实在的，当然可能外表环境好一点了，可是人心也不会建得很好啊，因为资讯太发达了，污染的太厉害了，可能它的环境大，可能感受的没有那么强烈。我们这个地方地稠人多啊，却感应的特别强，大概是这个原因。所以说教育就太重要了。现在学校废经废伦了，你怎么教嘛？你教改你怎么改嘛？除非你们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恢复我们固有的这个教学方式，我看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父母，你要为你的儿女的前途着想，你要你为你的家庭幸福着想，否则你儿女结婚又离婚，真的。哎，你没有离婚，你看看我的家庭还蛮幸福的，因为你保守嘛，你懂得还懂了一点中国文化的这个哦道理。可是你的儿女不见得懂啊，你没有教嘛，你只顾你自己了、啊、儿女不懂的道理，你看你做了公婆之后，儿女又离婚了，又出事了，我看你怎么办。你做了爷爷奶奶之后，还为了儿女儿孙的问题在烦恼啊，你不是很痛苦吗？所以说啊，孩子从小就要教啊，媳妇进门啊就要开始立规矩啊， 是教父婴出来教儿婴孩吗？这很重要的呀。假如说我们儒家教学从胎教就开始教，始从胎教重于慎终追远，是一世的教育。那么佛法为什么到中国那么兴盛呢？因为佛法的教育原理是讲究孝道，中国的教学原理也是讲究个孝字。所以我们中国古代治国是以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帝王都是用这个道理来治理天下，所以对佛法很相应。中国的圣人的所见和释迦牟尼佛所见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都是差不多一样一样的道理。所以圣贤的道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是圣人而不惑，是真理，不是一般的事。这个学说会变来变去的，一下子对再会隔个地区就不对了，隔个几年又变化了，不是，因为它是从自信中流出来的真实智慧，就不一样了。所以它能够传诸久远，它这个真正能够利益众生。但是现在众生迷啊而不觉啊，颠倒了，不肯接受这种最有智慧的教化，你说怎么办呢？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很忧心的。所以说教育的失败啊，会造成人间的大不幸，是造成人生的很多灾难。为什么？他不懂得幸福的道理嘛，他追逐的目标错误了嘛，自然结局就不圆满了嘛，就会产生大灾难嘛。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深思。那么我们人生呢，既然是生下来了，我们到人间走了这一趟了，我们都是不了解人生的切身问题的话，我们这个人生过得一定很痛苦，很烦恼，很烦恼。那么人生有什么问题呢？人生有生老病死的问题啊，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啊。你又是不了解它的真相，你不了解人生的究竟，那么你就会追你的眼光，你的看法想法就执着在你这个身体上面。我要让我这个身体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这个享受好的，那你就在消你的福报。你不懂得造福培福的道理，你在完全用享福的原理追逐感官的享受，那么你的福报就享完了，就灾难就来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你看现在的思想都是这样子啊，都想要发财啊，都想要享受啊，都不愿意吃苦了。现在的学生也不愿意吃苦了，读书投机取巧，不肯肯扎扎实实的研究他学问的真谛在哪里，不要，他不要，他只要变成考试的机器，过关就好了，找到职业就好了，我能够赚钱就好了。求学也是方哪一个学哪一科最容易赚钱，念头都是这个，读书自在赚钱，他忘掉读书的本来的目的是读书自在圣贤，他忘光了。你说怎么办？天下哪有不乱的道理呢？人类哪有没有灾难的大灾难来的道理呢？因为我们所作所为都在招灾难来啊。为什么？我们造的恶因嘛，你造恶因一定得恶果，因果报应原理是这样子的，古往今来的铁律啊，谁也不能够变更啊，万法皆空，因果是不空的呀。不管你是天王老子也是一样啊，还是受了因果律的制裁啊。所以大家要了解，所以因果报应啊太重要了，这个道理太要讲才行了。